德比希尔为什么会失踪了呢？这时，吉尼斯忽然想到，哎，也许这是攀援悬空绳索记忆的一个新花样，他只不过是没有顺着绳子往下去。德比希尔是不是发明了一种办法，他朝上去了？这时门开了，校长站在那里，他检查完了其他各个寝室，和德比希尔戏剧性的破窗而入，只错过了几秒钟。
怎么回事，威尔金斯先生？有什么地方出错了吗？
威尔金斯先生看到校长来了，赶忙说：哎呀，您来了，我很高兴，校长先生。我看到了一些事，或者说我没有看到什么事，或者不是我应该看到的事，如果您明白我的意思。
校长先生不明白，威尔金斯先生竭力解释，但是他的态度是这么焦虑不安，校长表示不能相信他的话。
人不见了，威尔金斯先生。
胡说，这不可能啊。
校长先生也把头探出窗户，目光落在下面空荡荡的吊带上。
哦，天哪，校长叫道，
你确信是把它套进吊带里了？
威尔金斯先生叫寝室其他几位过来作证，
但是哎呀，这前所未闻啊，这缆绳安然无恙，吊带安然无恙，稀奇怪诞。这
就在这时，寝室的门开了，德比希尔走了进来。校长先生第一个恢复了说话能力。
你到哪儿去了，德比希尔？
德比希尔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这么惊讶的盯着他看。
我没到哪里，先生。我的意思是说，至少没到什么特殊的地方去。您知道，校长先生，我顺着太平梯下去了。我刚到二号寝室的窗口，先生，突然间，在我没明白怎么回事时，
他住口了。他及时想起了他的小折刀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校长竟然会对每一个细节都这么感兴趣。
校长催促说：快快，继续说，在你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
我知道我在哪里，真的，先生，就像我爸爸在厨房里做烤面包一样。
校长先生难以理解，为什么德比希尔的爸爸在厨房里做烤面包会与他儿子的神秘失踪有所联系。德比希尔解释着，但是他返回正在燃烧的大楼的理由难以被人接受。
那你就这么回来了？
校长不相信地问。他抬起绝望的眼睛望着天花板。
德比希尔，如果请你考虑一下，在你离开之后又重新返回这个寝室的原因是个愚蠢的错误，这是不是对你智力的过分要求呢？
德比希尔想了想，这肯定不是指望你把四叶面的小折刀留下来给熊熊烈焰吞食掉吧，肯定是指他刚才做过的别的什么事。
哦，是的，我知道了，先生。
德比希尔高兴地说，
我来回走的是不应该存在的楼梯。哦，对了，我真傻。哦，不过先生，您肯定也是从那些楼梯上上来的，是不是，先生？所以我们俩肯定都做错了，是不是？
有时候你愚蠢的让人恼火，德比希尔。你犯的错误是又回来进入一座假想中正在燃烧着的大楼。
生命高于财富，是所有称职消防员的座右铭。
哦，天哪！吉宁斯突然叫道，我把消防队给忘了。
他脑袋都快摇掉了。他也看见了威尔金斯先生表上的时间，现在是3:21。吉宁斯自言自语道，
好了，这下肯定了，到这会儿他们不会再来了。
吉宁斯的话说得太早了。在距学校2英里半的一段孤零零的公路上，消防员朗已经结束了最后的维修工作。修理花费的时间比他原想的要长些，这次延误丝毫没有改善领班消防员卡普令心急如焚的情绪。3:22的时候，朗蒂跳回到司机座位上，踩响了发动机。
哦，现在终于修好了，
他说道。引擎恢复了生机，在他熟练的操纵下，速度计不断的加快，每小时50英里、60英里、70英里。可是现在速度再怎么快，也难以弥补他们的延误。要到3:25时，他们才能赶到林伯雷，去救援一个5英里外的火灾，竟然用了整整34分钟。消防员朗的眼睛盯着公路，他的手盯在方向盘上，可是他的舌头一点也不会盯在他的嘴上不动。
这一次你一半也没干好，领班消防员卡普令先生，
他大声地嚷着，他的声音在警铃的呼啸声中几乎听不清楚。
你连一半也没准备好，赶去救火晚了半个小时，不拿水龙带，双脚都穿左脚靴，我们回去的时候，我可不愿意处在你的地位上。
我倒是不介意我穿谁的鞋，
肖特说，他连忙合适装好人，
只是不要穿这些左脚长靴就行。
速度计上显示着时速73英里、74英里、75英里，他们驶过乡间，飞速疾驰在营救生命的旅途中。校长训斥完德比希尔之后说道，
威尔金斯先生，这些孩子好像根本不知道遇到火警时应该怎么做，现在请你给演示一下从太平梯撤退下去的正确方法。
威尔金斯先生答道，
当然乐意。
他拉过缆绳，把自己固定在吊带上，登上了窗台。
哎，孩子们，认真的看着我，你们就会明白这有多么容易。
孩子们围在窗户旁，看着威尔金斯先生一边进行实况报道，一边从他们的视野中逐渐消失。
现在我要你们观察我是怎么使我自己。
实况报道突然终止，太平梯下降的嗡嗡声也停顿了下来。又一次不期而止的事故使演示气氛活跃起来。邓布尔说，
哇，他又停下来了。
校长说，哎，向后站，向后站，孩子们。
他把他们拨在两旁，自己弯下身朝窗外看。一个不幸的事故破坏了本来应该是相当完美的演示。威尔金斯先生只顾向头顶上的人发表报道，却忘了用手轻轻地推墙，使身体与墙隔开，结果使套在他胸部的套索挂住了一根粗粗的常青藤上。他很沮丧，他发现自己被悬在了半空中，他努力挣脱，可是徒劳无益。 他身体的重量把缆绳拉得紧绷绷的，由于没有立足点，他没有办法放松缆绳解脱自己。长青藤条又粗又壮，毫无折断的可能性。虽然这情形并不算危险，可是绝不舒服，而且当然也不会有助于维护演示者的尊严与体面。
嘿，你怎么了，威尔金斯先生？
校长先生问的似乎有些不甚必要。断断续续的评论报道和一声低沉的咣当声飘忽不定的传到了上面寝室里这群人的耳朵里。
毫无办法，我这吊带拉得太紧了，挂在藤条上，我没有一点办法挣脱呀。
威尔金斯先生从下面喊着。校长处事不惊，令人敬佩，行动及时迅速是他的格言。他抓住离他身边最近的男孩，碰巧是吉宁斯，干脆利落地下达命令，
快去跑步去找勤杂工人罗宾森，告诉他带个梯子过来，就说威尔金斯先生被挂到长青藤条上下不来了。
吉宁斯跑去找那个勤杂工人，校长感到欣慰，威尔金斯先生一时还没有危险。
哎，你肯定不能自己挣开吗？
从下面传来一声不满的咣当声，这说明如果威尔金斯先生能够自己挣开，他一定会那么做的，他不会纯粹为了自私和自娱而悬挂在离地面60英尺的半空中。
阿特金森说，校长先生真是运气不佳是吗？
是的，非常不幸，校长赞同地说，我明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让罗宾森把这根藤条砍下来。
您说什么？
威尔金斯先生从下面喊道，
我说我明天要让人把这根藤条砍下来。
明天？哎呀，可是我、哦、天哪，我不能在这儿待上一整夜呀。
后来他们想使劲儿把威尔金斯先生拉上来，他们拉呀拽呀，累得直喘粗气，可是事与愿违，因为藤条挂得很稀奇，他们越使劲往上拉，缆绳吊带就挂得越紧。校长气得大叫，太气人了，在校园里我们应该有一个长梯子，下次我去伦敦时一定要订购一个。在下面，威尔金斯先生密切地关注着最新动向。
您刚才又说什么了？
我说我下次去伦敦时打算订购一个梯子。
那好啊，不过天哪，我是说我不能一直就这么挂着呀。
校长说，是啊，这种局面令人难以忍受。
他不能让威尔金斯先生无限期的等待。突然他有了主意。
对了，我马上给消防站打电话。他说，请他们立刻送过来一个长梯子。
有人说，人人都会有一次时来运转。吉宁斯看到了转机，他抓住了。
您好，先生，校长先生，我已经那么做了。
什么？你已经打电话通知了消防队？
校长问道，他深表惊讶。
是的，先生，您看，我是在努力运用我的创造力，而且我想……
啊，谢谢你，吉宁斯，我祝贺你。你做事也许有点不大合规矩。不过就威尔金斯先生目前这种岌岌可危的处境而言，我赞同所谓当机立断。
校长先生 怀着新的兴趣打量着吉宁斯。他错误地估计了吉宁斯，他想，有几个男孩子在听到罗宾森的梯子太短的时候，会有主见地运用首创意识跑去打电话请求援助。吉宁斯觉得他应该解释，打那个电话是由于他的愚蠢冒失，还想说他是在半个小时以前打的，而消防队到现在还没有来。可是感受到被校长祝贺的光荣，他断定现在不是动摇意志的时候。校长看了看他的表说，啊，我来看看，从你打电话起过了3分钟，或者算是4分钟了吧，他们大概要赶5英里的路，也就是说，即使他们立即出发，我们把他们等来至少也要……这时候他住口了，因为远处传来了警铃的声音。校长并不经常使自己的感受溢于言表，可是现在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显出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不容置疑，警铃的呼啸声越来越大了。他大步跨到窗前，正好看见一辆消防车绕过拐角上了车道。啊，我的天哪，我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校长说着急匆匆地到外面去指挥下面的行动了。这个消防队的效率高得简直惊人。校长一步两个楼梯下楼时心里这么想到，他们肯定是一接到报警电话就在瞬间离开消防队，又闪电般的疾驰而到了。高架云梯支在两个轮子上，绕过车道拐弯处，随着一声刹车的尖叫声，云梯在大门入口处立了起来。哎，看不见哪儿着火呀，朗蒂说道，我猜想他是等得不耐烦自己熄灭了。校长快步上前，卡普令敏捷地过去迎接。
高架云梯消防车负责人领班消防员卡普令。
卡普令对校长向他微笑致意，表示热情欢迎，暗感惊奇。他本来想因为不可饶恕的延误，等候他的一定是连珠炮般的抱怨。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校长满面荣光地说，
哎呀，你们赶得真快呀，我们呼叫你们是因为我们一位副校长在这里被悬在了空中。
他把他们领过墙角，向上指给他们看，威尔金斯先生好像正在常青藤中开花结果。领班消防员一看，就这么些事儿吗，先生？
啊，这就够了，不是吗？
我是说没有着火或者什么类似的情况？
卡普令追问道。
啊，不不不，没有着火，没有那么回事。
事情好得似乎让人难以置信，
肯定里面有什么蹊跷。可是没有蹊跷，很快云梯就到位了。
开始工作，
卡普令一声令下，在他熟练的操作下，云梯好像史前怪兽一般从沉睡中猛醒过来，坚固的支脚伸展开来，铜制的底架牢牢地扎在地上，撑起了怪兽的重量。梯子从起重台上升起来，就像是怪兽扬起的脑袋，伸长了蛇一般的脖颈。